牧师师母啊，牧者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我们今天来看这一章《撒母耳记上》的第25章。这一章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章。我讲很有趣，你们就要很用心听哦，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的一章。在这一章里面，其实我就看到一件事情哦。以前有人就是说，我在很常看见就是退一步就海阔天空，风平浪静这句话，大家应该是听过吗？然后我就突然间就去找这句话的时候，就找另外一句话，就是说，他说吃亏就是占便宜，占便宜就是吃亏。不过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其实他是在讲说，因为吃亏是可以学得一些经验，反而可以使自己得到一些好处。可能很难明白，我也觉得很难明白，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一些例子哈。其实吃亏就占便宜呢，就是说一个例子，就是说基督徒的例子啦，我用基督徒的例子，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跟人有冲突的时候，跟人有不愉快的时候，他是很常基督徒的角色，就是我们谁先道歉，谁就可以挽回这个感情，谁就可以得胜嘛，对不对？所以在人的眼中，可能要原谅别人，要原谅别人，要饶恕别人呢，看起来是一个很吃亏的事情。我这样就饶恕他，他不是很那个广东话叫很捉手，你不是赚到。所以看起来原谅人好像很吃亏的事情，但是你其实是占了便宜。你占了便宜的意思是说，其实你因为为神做了，你学到了一样东西，你就放下了，你就反而有机会放下。所以吃亏就占便宜呢，不代表你必须要承担一切的苦果或者是结果，而是代表你愿意比别人多付出，多做一些别人觉得吃亏不起眼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不代表你真的是吃亏，而是你在这一个过程里面你自己也得到不少。所以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只要你心中有神，就永远不怕吃亏。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看到说是同人不同结局的。在第24到26章呢，我们就看到昨天跟明天会讲的经文呢，其实就讲到说扫罗两次会追杀大卫，但是大卫都放过他。对被掳的以色列来说，撒母耳记作者为什么要在这两章24、26中间加插一个25章呢？我觉得他是特别在讲拿巴跟亚比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正正就是在24到26里面，他穿插这一章里面，而且还加了44节，那么多，是不是很有趣呢？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拿巴和扫罗他是好像同一类人这样哦。然后拿巴的下场就最后其实我们也知道，他就像扫罗的下场一样，而且他心中里面就是没有神，他也没有人，只有自己，只有自己的富有，只有自己的富足。所以我们就看到拿巴最后是被神击打的。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一章里面，无论是拿巴，无论是大卫，无论是亚比该，都可以让我们学习很好的一个功课。所以主题就定为是同人不同结局。所以同样是人，但是却有不一样的结局，因为他们反映出不一样的生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这边就穿插了撒母耳死了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谦卑摆上了撒母耳。其实这一节经文里面真的是很特别，我觉得很重要。这一节经文他这边就讲到说，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这句话好像只是说表达交代一下撒母耳死了，好像没有什么重点这样子。但其实我觉得这正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学习的重点哦。我们知道说撒母耳他一生谦卑是为主摆上的，他一生呢他高立了两位王，所以我们就看到众人呢都为他哀哭，他就是那个受人爱戴的人。但是更有趣的事情就是在哪里，就是在后面，为什么前半段记载撒母耳死了，后面的几个字却是记载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呢？这个问题我们很值得思想哈。其实我们看到忠心摆上的撒母耳他被神接去了，然后后面就讲到说大卫马上就起身下到巴兰，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巴兰的旷野哦，就是在迦南地的最南端，所以马云的南端呢，就是离扫罗的势力范围越远的地方， 所以撒母耳死了，大卫是决定要离扫罗更远，所以他就下到巴兰的旷野。所以大卫当当逃命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他是首先去找谁？他去找撒母耳诉苦先。然后虽然他不是跟随人，而是跟随撒母耳的神，但是给他的感觉总是说撒母耳在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比较踏实一点。然后其实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大卫在这里呢，他是有一个觉得理性一点，所以他就看到撒母耳死了，他就离开那个地方，快点下到去巴兰那里去。所以我就看到说他其实大卫其实知道他要依靠神，但是偶尔间总是有一个靠山，有一个人在那边，他会感觉比较有安全感的。所以现在撒母耳死了，大卫既不能跟随又不能依靠他，所以他也担心扫罗不守他的诺言，随时要攻上来，所以他就马上起身呢，下到巴兰野地，然后旷野那里，所以才比较像是安全一点。所以其实在这整章经文里面，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从昨天我们看到大卫他的生命值得让我们学习，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他胜过了，但是在这里的时候，神让我们看到其实大卫有些地方我们可以更加的来学习，就是当神取走撒母耳过后呢，其实大卫的生命正是一步一步的来要更加依靠神，因为他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了。所以他就在这边，神就给他学了一个功课。我们先来看第二个大点，我们看到有愚顽又傲慢的拿巴，在第二到第十三节。我们先看第二到第三节，这边讲到说名如其人，就是第二到第三节里面的经文就讲到说，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三千绵羊，一千山羊，他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富凶恶。我们看到这个加密呢，它不是北方的那个加密山，而是希伯伦在南方一点的这个加密的地方。他的家在马云，所以两个地方是不到两公里之内的。然后为什么圣经里面会提到加密呢？会提到马云呢？提到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在讲说，扫罗很可能是从亚玛利人的手中呢解救了加密这个城市，所以这里的人其实比较像扫罗的，就是这里的人曾经是看到扫罗讲救他们，所以他们的心是比较像扫罗的，所以就解释到为什么等下拿巴会有这样的反应哈。所以当时候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人在剪羊毛嘛，剪羊毛其实是一个庆祝收成，就是欢庆啊。有欢宴要施舍的一个日子，所以是一个大日子来的。通常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在大日子的时候，他们是比较多是给人的，多过于是收的，因为丰盛呢，多给就多收的一个意思。所以加勒族呢，就是加勒的后代哦。加勒的产业就是他讲他是一个很大富户哦，有三千绵羊，一千山羊。我们不是找一个地方可以放得进三千绵羊而已哦，你的地方至少要放。以前我养鱼我知道了，你的缸可以放一百只鱼不代表你可以养一百只鱼哦。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它有三千只绵羊，大概应该是要六千到八千只的位置才可以养三千只羊，可能都不够。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它其实它的产业呢是几乎是很大的，就是大到可以装那么多的羊，那么多的山羊，那么多的绵羊。所以第三节里面就提到说很有趣的事情，他说这个人的名字叫拿巴了。拿巴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笨蛋，鱼丸的意思啦，就是你很笨的意思。我心想应该没有人会取这个，别人叫你笨蛋笨蛋笨蛋你过来，不可能嘛，所以你不可能取那个名字。所以我觉得拿巴其实是别人可能给他一个取的一个小名的意思，就是叫他拿巴，因为他为人就是真的是很好像圣经形容的就是刚富凶恶，他就是一个很像很凶恶很没有智慧的一个人，所以别人就称他为拿巴。他还有一位妻子叫亚比该，这位妻子的名字的意思是我父是喜乐。所以看得出拿巴他有这个绰号是鱼丸，但是相反的他的妇人就是亚比该，意思是我父是喜乐，是一位以父神为乐的妇人哦。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这两个人同样是人，可是最后有很不一样的结局。 你知道名字其实名如其人，好像很小件事情。其实名字哦，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来的。你知道以前哦，我还没信主之前啊，我的名字是 Y Ken 嘛，所以很多人叫我 Ken， 然后就 Ken， 然后我就每次跟他讲说，哦，其实我是 Cannot， 因为我的 Ken 有一个 T 的，所以我就很多事情真的是 Cannot 啦。然后到我信主过后呢，人家现在有些人还是叫我 Ken 呐，然后我就跟他讲，现在我 Ken。他说：“哎，你以前不是讲你是 cannot 吗？你没有看到吗？旁边有个十字架，所以我是 can 的。所以我就看到说，名字其实很重要哦。当我取这个 Ash 这个名字的时候，人家越叫我就越蒙福哦，因为 Ash 就是蒙福的意思哦。所以名字取得合宜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名如其人，当别人为这个喇叭取这个绰号的时候，就意表着说他的生命正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喇叭他第二个小点，喇叭他回答鱼丸呢，他就惹祸上身。在第四到第十二节里面，我们就看到喇叭做了一件事情是惹祸上身的。在第四到第八节里面经文呢，就讲到说大卫呢在旷野里面听见喇叭他剪羊毛，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喇叭，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你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的儿子大卫。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八节里面就讲到说，好日子呢意思是庆典的日子，庆典的日子。然后剪羊毛呢就是说，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嘛，就是一个丰收的日子。所以酬谢牧人呢，酬谢牧人的欢是一个酬谢牧人的欢庆日子。所以这个日子应该是每一家每一户的大户人家呢，他们丰收的时候就会打开门邀请人来慷慨来请客。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大卫他有600人嘛，他只派了10个人来，10个人可以来拿多少东西回去给600人，其实不多了。所以而且大卫的仆人也说就是求你可以随手取点赐予仆人，随手取就是说他没有说要多少，所以其实是很少的一件事情。而且大卫是以一个谦卑的身份来跟他仆人说，来到这个富豪的面前说，你儿子大卫，其实他说你儿子大卫，其实他就是在尊敬这一位可能喇叭比较长者的年龄啊，所以他就是来很谦卑的来跟他说我们在这里很久了，而且我们也帮助你不少，然后你可不可以有一点点慷慨的施舍给他们这样子。但是呢在第九到第十二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大卫的仆人他谦卑拜访，但是他却是换来喇叭的一个讥讽讥笑。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说特别是在第十节，他说喇叭就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呢？进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这个人是谁呢？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很有杀伤力的，就是对大卫来说是非常有杀伤力的事情。因为大卫过去他就是那个不怎么起眼嘛，他就是那个放羊的那个最小的儿子，然后到最后他是被称为是杀死万万的大卫。然后在这里这句话就是说悖逆的他还说耶西的儿子是谁，所以其实有点在嘲讽说这个小人物到底是谁，我为什么要给他，然后他这个悖逆的人为什么要是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他其实是在嘲讽大卫，在嘲笑大卫说他只不过是一个逃亡的人，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待他。所以其实这里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从喇叭这件事情里面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也没有像拿巴一样，就是拿了好处就忘记了人，忘记了神，甚至是自傲自大的。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值得我们思想哦。 我们有没有一些东西，就是身边的人其实在帮助我们，但是一旦我们站稳了，我们得到好处了，我们有没有忘记身边的人，我们有没有忘记赐我们恩典的神，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特别是我们讲见证，所以每个人都要上亮晶晶这个见证。所以你特别在讲见证的时候，我以前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就是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我在讲见证，我在教会里面讲见证，我会很常说感恩，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可是我回到去马来西亚跟我朋友讲的时候，我很难讲的是感谢神这三个字，因为那时候我会觉得说可能别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讲感谢神这样子。但是我就发觉说，其实我没有讲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忘记了神的恩典，忘记提醒我自己要为神来做见证。所以现在无论什么事情啊，我都会跟他们讲说感谢神啊，感谢神啊。他说是啊，感谢你的神啊。所以我就讲，哎，我有机会介绍我的神给他们认识。所以真的在这件事情里面，拿巴就是忘记了，而且他就是愚顽，什么都看不到，只看到自己的钱、自己的羊、自己的身份，但是却是忘记了神的神做事的事情，而且忘记了神，忘记了人，忘记了大卫是谁。其实大卫被膏的事情是蛮多人知道了，因为亚比该也是知道。所以我们来看第十三节，第十三节这边穿插了一句东西，就是大卫呢他一时的冲动。所以第十三节里面就讲到说，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我们就看到大卫说到反应是什么，冲动。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冲动的，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其实大卫一路以来的形象就是很谦卑啊，柔和，然后他是一个很忍耐顺服的人，而且是非常有节制。你看昨天经文就知道他有机会，可是他却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大卫也在压抑他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情绪跟一个脾气。所以刚撒母耳死了，然后他逃跑，然后就神就安排了这个拿巴在他的生命里面去刺他一下，按他一下他那个按钮，他就爆发了。所以他爆发其实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因为等下我们就看到说他怎样悔改回转。所以他也是从一个事情里面看起来是很吃亏，他也是学习了一样功课，得到他自己的好处。所以我们就看说大卫呢，他在隐基底呢，在昨天那一章呢就讲到说他是可以得胜，但是不代表他来到这个地方他也可以得胜。他就是一听到这句话就刺激到他，有人嘲笑我的名字，有人嘲笑我的身份，有人嘲笑我的人，他就拿刀了，拿刀。而且他说你们个人的带上刀，不是他拿，他众人400个人拿刀去对付那个富豪。富豪有病吗？我觉得没有啦，还有羊而已啦。所以400个人要拿刀，自己又拿刀。所以是一个很冲动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过去呢大卫因为在一些环境的逼迫下，他不能放纵他的情绪，因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他也不可以乱来。但是他来到这个地方，因为一个愚顽的拿巴就刺激到他，克制不到他自己的血气。所以他是当时是被愤怒冲昏了这个头脑，就命令呢全部人要带刀，他自己也带刀，为了什么？为了要找拿巴算账。401个人啊，包括他自己，要拿刀去找人算账。所以这件事情反映出什么？当我们越是属灵的人，当我们越是走向属灵人，其实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里面有没有隐藏的压抑，有没有一些不爽，觉得说其实我可以的，不用紧的，就压抑在心里面。然后我们也看到说，就算是合神心意的大卫，他也有一时冲动，当别人碰到他的按钮，就是嘲笑他的名字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外表好像显为刚强，但是里面一被按钮的时候他就冲动了。所以这其实是神正是要提升他的时候，就安排一个拿巴在他身边。你知道如果大卫得胜这一次的话，其实以后就很容易得胜了，因为这个就是他最关键的致命伤。对于我们，我们可以怎样从这件事情里面学习呢？我跟你们分享一个例子，这个是我的个人思想，就是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我们会到顺服里面祝福，有祝福行动，祝福顺服的每个居民嘛，对不对？所以在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我在分单张也好，敲门也好， 我看到那个门口哦，是基督徒的门口哦，我心里面会安定很多了。我就说，起码是基督徒嘛，我们讲的东西一样频道了，一样 channel 了，所以就可能可以安心一点了。然后，所以我就会对他们说话温柔一点啊，开心一点啊，就多笑多这样子。可是当在面对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哦，我心里面总是有一个感觉，可能他们没有我们这样斯文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可能会不明白啊，是比较拒绝啊，还是什么之类的东西。所以我心里面是这样子想，然后过后呢，其实我也会改啦，因为不要看人不是基督徒，我们就有这样的假象嘛。其实这件事情，在这件整件事情里面是给我学了一个功课的哦。大卫在面对受神恩膏的扫罗哈，他就知道神恩膏他，不敢动他半点汗毛，因为他觉得这个是神所恩膏的人，我要尊敬他，他是我的王，我要尊敬他。但是他在面对所谓看起来像是非基督徒的拿巴，讲话是愚顽一点哦，他就拿刀去杀人哦，所以拿巴没有取他的命，也没有取做什么东西，只是取笑他而已。所以他就想你竟然取笑神高立的我，我要替天行动来杀掉你的感觉。所以这整件事情里面真的是反映出，当我们对基督徒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容易啊原谅啊赦免啊是什么，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在面对外面可能有些非信徒，或者是有一天神把一个拿巴哪怕他是基督徒放在你生命的时候，这正是要提升你的时候。可能这个人是你的配偶，他总是按到你的按钮，可能这个人是你身边最亲的人，可能每次会得罪到你，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你可以学习起来，从大卫的生命里面可以学习不要一时的冲动。然后如果你是太太的话，你也要学习亚比该、哦、等下我们就，所以我们现在要先看亚比该。亚比该就是一个谦和智慧的亚比该，在第14-35节，弟兄呢可以冷静，但是姐妹呢可以学好像亚比该一样谦和智慧。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要这样子学啦。在第14-20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说亚比该是一个视食物者为俊杰的妇人，他很会看情况，跟他知道什么情况做什么事情是对的。第十四节这边就讲到说，有拿巴的一位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们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所以他收到的消息是这一个消息，然后后面的消息他就讲说仆人就讲说，这些人其实对他们很好，而且没有受他们的欺负，而且也没有失落什么，就是他们在牧羊的时候，大卫的一群人是昼夜在保护着他们的。所以当亚比该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行动哦。接下来他的仆人也在说啊，因为拿巴他是性情凶暴啊，没有人敢对他说话。哎，这边又穿插一句说没有人敢对他说话。我们看到拿巴他性情凶暴，没有人敢对他说话，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哦。你想象今天如果你凶到是没有一个人敢对你说话，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没有人对你说话的时候，就代表是说你其实与属灵的死亡距离不远了，因为没有人讲得动你，没有人敢去讲你，一讲你就被你反驳。所以我们的反应，我们的回应哦，其实很重要哦，因为我们要看别人对我们的这些帮助的言语、哦、是看为帮助，而不是一个嘲笑，还是一个不起眼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反映别人对我们的帮助的时候，我们要真的要很文理，真的是要很去接纳，谢谢你，你给我这样的意见，我会去祷告，我会去寻求神，这样就好了。不是说你是老几啊，为什么你给我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之类。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拿巴一直这样的时候，其实即使他做错也没有人敢去提醒他，因为他们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了。所以我们看到说，虽然拿巴他愚顽了，但是亚比该确实看到神的手、哦、他从拿巴的仆人得到这个消息过后呢，在48-20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他马上行动。他是什么行动呢？第18节，他什么都没有讲，什么都没有解释，什么都没有去讲任何东西，他就讲说急忙加200个饼啊，2袋啤酒啊，5只瘦好的羊之类的东西就预备好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亚比该所做的事情就是看起来是最吃亏的东西。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你看哦， 她做这些东西哦，第十九节中她没有告诉她的丈夫拿巴。为什么我讲是最吃亏的东西呢？第一，因为她用上了丈夫的所有的东西。你想象这些东西哦，马上就可以拿到吗？她急忙马上就预备到。为什么？因为她是在，我觉得她是在那种宴席已经摆好的地方哦，就是你准备要开餐了，你拿50%出去给别人，所以剩下桌子很明显剩下50%嘛，你不是从仓库里面拿出来。所以我就看到说他是要面对危险的，因为大卫人拿刀来哦，他却是要去迎接大卫哦，但是他又有可能会有风险哦，因为他这件事情没有告诉拿巴，你读拿巴多凶吗？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他妻子不是完蛋？所以但是我看到说亚比开他是很淡定，他很稳定，他知道他很明白事理，他知道什么事情就应该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就应该做什么事情。他只是听到他就意识到不对，他就马上随机应变。他明白大卫是神所拣选的仆人，是万万不能得罪，而且这些人真的是对他们有帮助，而且是昼夜保护他们的。所以他的选择并不是狡辩，也并不是去怪罪丈夫，也不是怪罪为什么大卫那么冲动，而是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因为等下我们就看到他有一句话就说愿所有的罪都归我，所以他是那一个愿意站起来用实际行动预备所有礼物要去迎接大卫的人。然后我们看第21-31节，这边就有很多的对话，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亚比该他说话合一呢，就化解了这个冲突。在第21-31节经文里面时间有点不足，所以我们就没有去每一句去读出来。我们就看到说第24-31节里面这边就讲到说亚比该是怎样去回复大卫的。他就是整个人俯伏在地，他跟他讲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更求你听卑女的话。所以在第24节他就是以这样的行动完全的来在大卫的面前俯伏下来。因为大卫他已经说过了，他就说他要杀完全部男丁，所以其实杀完全部男丁关亚比该什么事情？他老公死了可能更开心，但是他没有这样子想，而是他是愿意来到大卫的面前，他知道大卫是神所拣选的，他就先谦卑下来俯伏下来，用合一的话去跟大卫来沟通。我们看到亚比该他是言语柔和，而且他是没有武器的，手无寸铁，但是却是控制了整个局面哦。可以看到他说的每一句话大卫都听进去的，所以他并没有直接去指责大卫的错误，而是一直在高举神的名字。所以在他每句对话里面他都有在说愿神愿神愿神怎样，所以他一直说把神提出来，把神提出来。所以他是很诚恳又是很得体，而且还是这样，他处处是为大卫着想的。他有提醒大卫说大卫啊，你何必要跟这样的人来计较呢？特别在第26节他这边讲到说，他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其实他是在提醒大卫，他在面对扫罗的时候他知道神会出手，不需要他出手，一样的都像拿巴一样的意思是什么？其实他在提醒说你要记住啊，扫罗是神出手，不是你出手。所以一样的，哪怕哪怕他是他的妻子，他也不让大卫去这样子去杀他的老公，因为他知道很饿还是什么，但是他却是说让神出手，让神出手。所以看到说这些实际的话呢，我们就看到好像刚亚比该他俯伏他谦卑来到大卫的面前，好像圣灵要对大卫说话是透过亚比该的口说话一样。所以大卫呢就被他的见识呢真的是深深的被折服，然后没有酿成大错。因为如果他去杀他们，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流人血的罪，他需要为这件事情来负责任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拿巴他真的跟扫罗很像啊，一个是富豪，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王哦。所以有丰盛的生活，但是很愚顽，却是处处与大卫对敌。但是亚比该却是看见神拣选大卫，他就真的是来到大卫的面前跟他说合一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特别在第29-31节他一直在说 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血人的贵，流血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并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所以他其实一直在提醒大卫让神出手，这些东西不用你来出手。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话语的能力很重要，我们的行动很重要。所以说话合宜，行为合宜，其实是可以化掉很多的冲突的。我们就看到亚比该他正是这样的来解开整个局面哈。所以我们看到第32到35节，他是一位敬畏神且有见识的人。所以刚才我们也说了很多，我们特别在第33节里面就讲到说，你和你的见识都当称赞，这是大卫对亚比该所说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虽然他有一时的冲动，一时的软弱，但是这整件事情因为亚比该，大卫把话听进去了，而且他不像扫罗一样为自己辩解，哎呀因为老公怎样我定义要杀死他们，没有，他是竭力，他没有去竭力证明自己对的，他也没有在部下的面前丢自己的面子，他是立刻转向神赞美神。所以第32节他就赞美神，然后34节里面他就承认他自己的一个错误，而且他就看到亚比该所说的话，他说对了，他心里面其实是谢谢亚比该这样子来提醒他。所以亚比该一句批评论断的话都没有说，他并没有说谁对谁错，而是把神高高提上来的时候，他就做了神话语的出口，而且大卫就听了他的话，双方可以怎样，就是可以平平安安回家了。我们第35节就看到他们就是这样子平安的回家了。所以相反哦，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亚比该是一个泼妇的话哈，就完了，你有人我也有人，你招人我也招人，这样子我要替我的老公伸张啊，结局就可能不是这样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妇人的反应其实很重要，所以我们的反应也很重要。当我们看到人有一个冲动，有一个情绪化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拿针去插他几刀，再说对了对了就是这样哦，哎呀就是因为你怎样咯。所以这个情况很常在哪里呢，就是我很常看，不是看我们的人哦，我是很常看电视剧哦，就看到当老公有事情的时候，老婆就是可能不帮啊，还踩到几脚的时候，那个老公就发火了，然后就酿成大错了。所以真的在亚比该身份里面，无论我们是身为人的丈夫，或者是人的太太，或者是我们是身为人的孩子父母的，我们真的是要知道说，我们要敬畏神，而且我们要有见识，说话要有合宜，真的是要谦和，要智慧，来看这整件事情。所以我们来看最后36到44节，这36到44节我们可以看到赏罚分明公义的神。所以结局就是我们看到在36、38节里面就看到神击打拿巴，他的结局就是被神击打，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我们就看到说拿巴他真的是被神击打，而且还是魂不附体，像是身僵如石头一样，有点像是中风的感觉，又不能动嘛，像不能动，好像石头这样。所以他就这样子被神击打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去侮辱神所高立的大卫，就等于侮辱神了。所以而且他心中没有神，所以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根本没有一些后悔的感觉在里面的，他就做了，所以没有悔改之心，神就击打他了。相反的，我们看到大卫哦，当他有心里面有神的时候，哪怕他只是割到大卫的衣襟，他心里面都会觉得过意不去。这就是心中有神跟心中没有神的一个差别。我们看到第二个结局就是神建立提升亚比该。所以在第39到44节里面，我们就看到无论是大卫还是亚比该，大卫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被提升，他经历了这些，他提升他生命到了一个点被提升。然后我们看亚比该，他是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亚比该就从一个寡妇，他死老公就是从一个寡妇嘛， OK， 他就是寡妇过后呢，他就被提升为未来的这个王后，而且是在王宫里面的。所以经过这件事情呢，我们就看到说不一样的人就有不一样的结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不一样的生命。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过去一个经历，就是以前我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就发觉我跟人沟通呢，就很常就是我会比较是讲讲说了很多不合宜的话，就是人家讲的话我就当着耳边风，又觉得哎呀没有帮助了，哎呀没有帮助了，就是或者是我会酸回他，你觉得你这样子就很厉害吗？就是这个是以前的我，我就会酸回别人，别人每次讲我的时候我就会酸回他，酸回他，酸回他，就是拿到一句话去让他觉得你不要以为你很厉害就对了。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很常得罪人哦。然后以前我在得罪人的时候哦，我觉得你不爽我嘛，你不要跟我做朋友嘛，就不爽咯，不要做朋友咯，然后就算了，就是拜拜，然后就不要做朋友了。然后如今我信主了过后呢，我觉得对我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特别是我在教会里面哦，我很感谢神，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我可以全职服侍神哦。如果我不是全职服侍神，我每次说如果我不是全职服侍神，我可能不在这个教会了。所以当我在面对跟人在这里遇到跟人啊，可能有一些冲突啊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说了不合宜话得罪别人的时候，其实我最难的事情就是我一定要去面对，因为以前我可以选择不面对，拜拜就走了就算了，但是在这里呢，我就是一定要去面对，不通要勾到通，其实是我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挑战，我觉得是最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这边在学习很多在说话的艺术，说话是一门艺术，所以我也在学很多这个这个说话的艺术。然后最近呢，我就有一件事情我感到很欣慰，就是过去我承认我过去我说话的时候是很常会说的不合宜的话，然后很常会把这个 doing 升到最高，就是我会把事情升到最高，总之你做的不对我就会挑你的错，总之你做的不对我就会去算你，所以我就会很常以这样的方式去跟人沟通。但是很感恩，就是无论是学房，无论是在被牧养，在同工团队里面，当我在学习的时候，每次有人在点我的应该进步的地方的时候，其实我很欣慰，就是我有机会去面对，我有机会去悔改，然后我就开始我在改变的时候，我就发觉哎，过去有一些感情不是很如意，不是感情，就是有一些关系不是很如意的关系呢，其实我就看到说，当我在改变我讲话的方式，我在回应人的方式，我在看人如看到神的方式的时候，哎，我就发觉神在修复我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我就觉得说，过去我觉得算了，就这样就算了那些关系，但是最近神一直在给我机会，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就是我看到哎，以前关系不是很好的人，现在关系可以再次的修复，再次的建立。所以我们就看到，我就看到说，其实我们的结局是我们真的是可以选择的，哪怕他选择了他的结局就是这样，亚比干他可以选择他的结局，就是他谦和柔和的来回答了之后，靠神的时候，他就有不一样的结局。当大卫决定放下他的刀的时候，他也有不一样的结局。所以总结真的是不一样的生命就带来有不一样的结局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拿巴他不顾念大卫帮助他的时候，就羞辱大卫，他的结局就是被神击打。所以傲慢的生命呢是带来祸患的，然后呢谦卑又柔和的生命呢就是带来平安的。无论是对人或者是对神，我们都要保持一颗谦卑柔和的心。所以求神给我们一颗谦卑柔和的心，让我们可以选择不一样的结局，这样的态度就是一个蒙福的秘诀之一。